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就是最后的一章。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十六节。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好。我们最近正在读启示录，你看这里是启示录最后一章，就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这些都是一些预言，就是要主耶稣是要他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一定有新天新地，证明一定有新耶路撒冷城。好，后面又说到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现在我们来说，主耶稣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还提到大卫。提到大卫就有两个，主耶稣是两个方面，一个他是大卫的根，另外一个他是大卫的后裔。现在我们来说什么叫做根，什么叫做后裔。根，你看一个植物它有根，根就是那个植物的源头啊，所以它是大卫的根，就是大卫他是大卫的源头，大卫的一切那就是都是根据主耶稣的。虽然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降生，好不好，在大卫的时代主耶稣没有降生，但是他是大卫的根，大卫所有的一切那就是从这个根里面出来，就是主耶稣是大卫的源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按肉身讲他又是大卫的后代啊的肉身生出来的啊。这边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哈马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
拿何斯
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好了，这你就看见从肉身来讲，这个大卫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这里是说到生了大卫王了啊。你看这个大卫后面加了一个字叫做王。主耶稣的家谱有两个，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王的家谱，所以你看这里就说做王了。那么生了大卫王以后，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我们要从十二节读起啊，我们就要读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写， 萨拉铁生索罗巴伯，索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好了，那么你看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家谱啊，中间有一段我们没有念，那一段呢就是大卫的儿子开始，所罗门开始，一直到这个国家被灭亡了啊，以色列国家灭亡了，就迁到巴比伦了。那么巴比伦以后你看这里又经过很多代，然后就十六节就是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约瑟了。你看约瑟呢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对不对？但是这里记得非常清楚啊，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就没有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约瑟和玛利亚生的，没有说了，好不好？只是从玛利亚生的，也就是主耶稣只有母亲没有父亲啊，只有母亲没有父亲。那么这个母亲是玛利亚，这个约瑟这里看来约瑟才跟犹大有关系哦，才跟这说错，才跟我大卫有关系哦，是不是？你看这里从第六节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不好？这就是一直传下来，传到十六节，就是雅各生约瑟，所以约瑟呢是从大卫传下来的，对不对？那么玛利亚又跟大卫有没有关系呢？好了，那就叫请你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三节。
耶稣开，
你就读吧。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好了，那我们来看啊，我们把这两处圣经要对照一下。那请你看一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十六节，十六节是说雅各生约瑟，对不对？那意思说雅各是约瑟的父亲，对不对？那么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啊，这里就说到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依人看来，注意哈，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刚刚我们说马太福音说约瑟是雅各是约瑟，对不对？那么怎么雅各这个约瑟又是西里的儿子呢？好吧，好了，这里我们就要弄清楚。马太福音是说的雅各生约瑟，他一直就是谁生谁生生谁啊，好不好？所以雅各一定是约瑟的父亲，他生他。但是到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那就一定要注意一句话，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龄约有三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依人看来，依人看来在原文翻成原文就是把他当作约瑟的儿子。约瑟不是主耶稣的父亲，你知道对不对？啊，所以依人看来就是把他当作约瑟的儿子，把约瑟当作他的父亲，懂这个意思吗？好了，所以下面的一句话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就是约瑟当作西里的儿子，懂这意思吗？西里不生于，不是约瑟，西里没有生约瑟，但是当作约瑟，西里是当作约瑟的儿子。所以西里是谁？西里是玛利亚的父亲，就是他的岳父，好不好？懂这个意思吗？是他的岳父。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女婿的，要不要把岳父当作父亲啊？啊，一人看了，对不对？把岳父就当成父亲了，所以就把，这里就是把他当作，岳瑟是当作西里的儿子，下面全部都是当作，好不好？所以这个家谱实际上是玛利亚的家谱，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女方的家谱。这个玛利亚的家谱最后我们要看，他跟大卫有关系了，请你来看看31节。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儿子，米利亚是买南的儿子，买南是马达他的儿子，马达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谁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32节，大卫是谁的儿子？耶西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大卫的后代生了很多代，其中有一个后代就是玛利亚，懂这个意思吗？大卫又有很多代，最后有一代就是约瑟，好不好啊？他们两个就结婚了，他们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要弄清楚哈。所以主耶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1章。1节读到4节。1节读到4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记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轮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玛利亚生的，看到没有啊，这是玛利亚生的，这是按肉体来讲。但是按圣善的灵说，原文没有善字，就是按圣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全世界的人死了，没有一个人复活，只有主耶稣复活。主耶稣能够复活，那就证明他不是一般的人了，好不好？那就是他是神的儿子才能够复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犯了罪，我们死了不会复活的。那么主耶稣因为没有罪，他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能够复活。因此主耶稣和大卫我们就看见是有一个关系了。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22章，主耶稣说他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我们就把它说到这里，现在来说大卫的根了，好不好？大卫的根。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说到大卫。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3章。我们来读22节 读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好了，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神怎么选中了大卫呢？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合乎神的心意？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大卫不同了，好不好？这个人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上古的时候，有人与神同行。为什么叫与神同行啊？就是他愿意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特点。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
现在你的王，
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四节。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间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好了，在大卫以前也有一个王叫做扫罗，扫罗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大卫就不同。大卫，所以大卫这里是说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叫做他的根就是从主耶稣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四十九节到五十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好了，你看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就是主耶稣是一直遵守神的命令的，所以他就是根，他是大卫的根。大卫要遵行凡事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以主耶稣作为根了。主耶稣一切的事是遵行神的旨意，要我所以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耶稣在地上，那完全是神要告诉他你要说什么，你要讲什么。因此这里跟我们看见 大卫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因此在启示录到了新天新地，你看大卫这个主耶稣还说这样的话，我是大卫的根，看到没有啊？我是大卫的后，又是他的后裔，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在主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是说的亚伯拉罕，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刚刚我们读过的，他是这样说的，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刚刚我们说这是王的家谱，但是亚伯拉罕是王吗？大卫当然就是王了，所以又把亚伯拉罕提出来了，所以我们也要看看亚伯拉罕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这个就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先来读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好，你看亚伯拉罕原来叫亚伯拉罕，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生给他改的名字。那么亚伯兰他离开哈兰的时候，那是就是七十五岁，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地区。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就做了，所以第四节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诺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遵行神旨意的，他是遵行神旨意的，神要他怎么做，他就做，他愿意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只要命令他，他都愿意。那么我们再读读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读到十八节。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的驴可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攀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攀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攀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林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进行的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你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要把亚伯拉罕在家谱里面也写出来，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不好？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开始，亚伯拉罕就开始听神的话。二十二章我们刚刚读的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到了一百岁才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爱得不得了的，好不好？那么这个儿子怎么可以献给神哦？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试炼他，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啊，因此亚伯拉罕愿不愿意？愿意，就是把他心里最爱的，主，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愿意献给你。神不会说真正要他把儿子杀掉，好不好？啊，现在有的基督徒领会错了，以为是神要杀儿子，所以你看呢，在报纸上就有这种人了，好不好？这是错误的，神不会要我们去杀人，好不好？主耶稣也说，动刀的要死在刀下，但是称这是试炼他。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他有信心，所以给他的儿子说，儿子就问，我们有柴有火了，我们到山上去献祭，那个羊在哪？献祭的祭物在哪里啊？他说神会预备。但是神没有说话以前，他就把儿子捆起来了。神啊，看你预不预备？你没有预备以前，好，那我你没有说话，我就照着你的话来做，好不好？啊，结果天使就告诉他，你不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动手。所以这里就说到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所心爱的，有的人心爱的是世界的物质的东西，钱财啊，有的人爱的也许自己的身体，你都不愿意献给神，对不对？ 如果你愿意把它献给神啊，像亚伯拉罕这样，你就会看见神的祝福就来了，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是愿意听神的话，也是把自己都愿意献给神。这是亚伯拉罕他走的路。大卫也是一样，大卫有凡事要听从神的旨意，所以这两个人都成为了主耶稣的祖先了，看到没有？他们成了主耶稣的祖先，也就是主耶稣是他们的根，好不好？这个根就是要顺从神的旨意，愿意凡事顺从神。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圣经上也要告诉我们，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第一读，我们来读十八节，好吧？十七节，十七节。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做糊涂人。什么叫糊涂人？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神的话听不进去，亚伯拉罕听得见神的话，好不好？但是我们听不见神的话，听不进去，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糊涂人。但是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主的旨意如何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也说了这样的话，那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七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十七节，第七章的十七节。
人若立志遵守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啊，这里就有一句话：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是一个人，你愿不愿意立志遵照主的旨意来行。刚刚是说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立志遵照主的旨意去行，后面就说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立志，没有说我愿意一切按照主的旨意做，好了，你就不一定晓得了，好不好？所以就看你自己有没有愿意立志照着主的旨意行。那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上，你有没有先明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圣经，神的话，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第二个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怎么带领我？圣灵是怎么带领我？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但是你立不立志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不立志，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你立志了，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告诉你。什么叫做立志？就是我愿意，主，我愿意一切照着你的旨意去做。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能够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到同样的话，我们可以读读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好了，就是立志。如果你立志以后，那神就要在你的心里运行，来成全他的旨意。如果你不立志，所以主耶稣说，凡立志随从他的旨意行。你不愿意立志，我不愿意照着主的旨意行，我要照我的计划去做，我要照我的意思做。好了，那就神不会在你里面运行了，你就不会知道了。因此这里就有一个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立不立志的问题。一个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个人要做的任何一个事情，你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立志说做，我要照你的意思去做，不照我的意思去做。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我们在聚会一同来追求的时候，主也有话告诉我们，那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这就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好了，主就一定会在我们中间。比方说我们要走的团体的路，那就是腓拉铁腓的道路。如果你立志我要走腓拉铁腓的道路，我立志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感谢主，主就一定在你里面运行，一定会做的。因此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大卫也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两个人就成为，就给主耶稣连起来了，好不好？所以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主耶稣还说这样的话。一般人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就觉得怎么又把大卫弄出来了，好不好？而且你还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好像今天是新天新地了，新耶路撒冷城了，为什么又把大卫弄出来？好了，这里说那个根也好，后裔也好，就是一个原则，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是我个人的事情上我要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聚会上面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一定要按照主的话来做。如果是按照主的话来做，那我们就看见祝福就来，好不好？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应该走的道路。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补充的都可以。郭弟兄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
没有。John 有没有要补充？没有。那 Roger 呢？ 没有，好，好。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就听到这里。